超乎你的所求、所想、所能想象。有一个老问题，如果上帝在过去一周里积极回应了你所有的祷告，会发生什么改变？你失丧的朋友会得救吗？战争会结束吗？婚姻会变得更加坚固吗？患病的人会被治愈吗？你会成为上帝希望你成为的那种男人或女人吗？如果上帝在过去一周里积极回应了你所有的祷告，会发生什么改变？我希望这些事情中有许多都会改变。我希望我们都能凭信心祷告，相信上帝能在我们的生命和世界中成就大事。但在日常生活的忙碌中，我们的祷告很容易变得范围更小。
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换句话说，神啊，请赐给我今天所需的一切，让我能够度过今天。所以，为这些微小的事情祷告是好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正如我们今天早上将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看到的，做大梦是好的。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大胆、蛮有信心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也是好的，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仍能移山。今天早上是十月的第一个主日，我总是把这个主日看作是一切的起点，因为大家都回来了，学生回来了，新生也来了，人们结束了暑假的休息都回来了。这是我一年中最喜欢的主日之一，因为大家都回来了。这也意味着，现在是思考接下来一年规划的好时机，设立目标，描绘蓝图，勇敢做梦，思考你想要成为谁，以及你正在成为怎样的人。所以，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我们现在是从以弗所书的中间开始的，我们处于保罗书信的中间。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是什么原因让保罗在神面前跪下？如果你回到第三章的开口，他同样说因此，然后谈论他的事工。那么这个因此是什么？是什么让他向父神屈膝？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了解一下背景。
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指出一个严峻的现实，
在认识基督之前，我们在属灵上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这就像是一列失控的火车下坡即驶。所谓失控的火车，就是火车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自行开动。当火车开始下坡时，几乎无法停下来，因为它只会越跑越快。如果里面没有人加以控制，唯一能让它停下来就是的方法，就是发生撞击。
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头所描绘的景象。
在属灵上，我们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正下坡即驶，
我们内心没有任何想要改变或回头的意愿。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是罪恶生活的奴隶，正走向毁灭。第三节说，我们正一路下滑，走向神的愤怒。
神是完全圣洁的，他无法容忍罪恶，这与他的本性和品格相违背，所以神不能忽视罪恶，他必须对付罪恶。
对于罪，圣洁的神唯一公义的回应就是惩罚罪。
这正是我们下坡时的去向。 我们正走向神对罪的圣洁审判，走向神的愤怒。我们即将因悖逆而得到自己应得的报应。情势看起来非常糟糕，但接着在第四节，我们看见了圣经中最美的两个字。让我们来看第四到第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于恩。然而神，两个字，两个音节，然而这两个字却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故事。我们像失控的火车下坡，越陷越深于罪恶，直奔神的愤怒而去。但经文说，然而神改变了我们的故事，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为什么？因为神不仅是圣洁的，不仅是公义的，他还是慈爱的。神就是爱，神满有怜悯，神满有恩典。第五节说，甚至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从死亡到生命，神因着他丰富的爱和怜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活，所以他能成为十字架上我们罪的完美祭物。在十字架上，耶稣承受了神对我们罪的愤怒，他为我们代替了位置，他死了，也被埋葬了。
对于门徒和那些最亲近耶稣的人来说，一切似乎都绝望了，看起来一切都结束了。毕竟他已经死了，但死亡并不能胜过他，相反，他一次而永远地战胜了罪和死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重新活过来。因为耶稣是活着的，我们也能活着。第六节和第七节带给我们更大的盼望。第六节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一到第三节向我们展示了一条下坡的路，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正要撞毁，我们一直在下滑，一直在堕落。但第四节以然而神作为转折点，在第四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不仅耶稣使我们在属灵上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还不断被提升，不断往上，神不断提升我们，越升越高。第六节说，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耶稣一同在席，在新天新地里，只有一张盛宴的桌子。我们不是以客人的身份去的，因为当你在自己的家里，就不能算作客人。而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家，那里发生了什么呢？第七节说，神的恩典和慈爱不断地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慈爱的神，正是神的慈爱引导保佑，领我们悔改。现在你可能坐在那里心想，这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你可能在想，这一切听起来很好，但神绝不会原谅像我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做过的那些事，天堂是为好人预备的，是为那些比我更好的人预备的。这听起来很美好，但我永远无法到达那里。如果今天早上你有这样的想法，请和我一起看第八到第十节。
阿姐，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四节，保罗说，救我们的是神那极大的爱和怜悯，是他把我们从死亡带到生命。第五节又说，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为了让你不漏掉这点，保罗第三次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神对那些不配的人、不该得的人所赐的恩惠。所以，如果你今天在这里觉得自己不配，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你来对地方了。因为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当初都处在同样的处境。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不配，但是神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拯救自己，这里没有一个人能使自己复活，我们做不到，唯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得救。
请再和我一起看第八到第九节，我是怎么得救的？靠着信基督得蒙恩典，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不是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是我靠努力挣来的吗？是我做了什么功吗？不是的，这是神所赐的礼物。那也许是我做了什么神喜欢的事，也许是因为我是个挺好的人。不是的，不是出于行为。好吧，也许神拯救我只是因为我这个人，我是个挺好的人，对吧？
不是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你没有明白第四节，保罗在第八、第九节说得更清楚，我们是怎么得救的？是靠恩典，是靠恩典，是靠恩典，是靠恩典，是靠恩典，是靠恩典。我要不要继续说下去？
这并不是我能做什么，我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接近神，只有靠他的恩典，我的生命才得以改变。这是一个礼物，这不是一笔贷款。贷款是需要偿还的，对吧？通常还要付利息，对吗？结果你还得还比借的更多。但神的救恩并不是一笔需要偿还的贷款，不是的，那是礼物。我们知道礼物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为礼物再付钱，因为礼物已经被买单了。可惜许多人却这样误解神，他们以为只有先把自己的生活打扫干净，神才会接纳他们。但那不是福音。好消息是，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换句话说，耶稣是在我们还不断堕落的时候为我们死的，并不是等我们变好，变得更好时才为我们死。
这是神的礼物。对于礼物，你所能做的只有接受或拒绝。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之礼。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换句话说，耶稣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工作，他来到了世上为我们而死，又复活了。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接受他的恩典，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他复活是为了你也能复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
当你相信这一点时，正如第十节所说，你就可以得着自由，去做神为你预备的善工。第十节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工作在希腊文中是 poema， 这也是英文 poem 诗歌的词源。有些人将这个词翻译为你是神的杰作，你是神的艺术品。这难道不是很奇妙吗？也许你对自己评价不高，也许你自卑，也许你一直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但宇宙的神却说你是他的工作，你是他的诗，你是他的杰作。你可能看到自己的都是缺陷，看见你认为不完美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你看自己的方式。但神看着你，说你是他的杰作。而且这还不止如此，
保罗接着说，你是他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些善功并不是我们与神关系的基础，我们得救完全是神借着十字架的恩典，但我们从第十节看到，这些善功是我们与神关系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的背景。让我再读一遍，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是什么让保罗屈膝呢？
是神奇妙的恩典。今天早晨我的第一个要点是，神的恩典使你谦卑。当我想到自己曾在罪的列车上飞速堕落，但神却在他的良善和怜悯中伸手拯救了我，这应该让我谦卑，让我对我们的创造主充满敬畏，这应该使我屈膝。
换句话说，当我思想福音时，我不应该感到骄傲，因为这不是靠我的行为。相反，这应该引导我去谦卑。
如果你是新来的，我想告诉你，谦卑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之一。如果你喜欢去教会炫耀，显示自己，这里不是那样的教会。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屑于摆放椅子，或者不愿意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或者不愿意帮助别人找到座位，如果你觉得这些事儿都与你无关，或者你高人一等，我要提醒你，这不是那样的教会，这里不是用来炫耀的教会，这不是我们的身份。但如果你想服侍主，像以谦卑的心服侍神的百姓，我们将张开双臂欢迎你。神的恩典不应该让你自高自大，而是让你谦卑下来。他应该使你像使徒保罗一样屈膝。保罗接着说，
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节经文包含了很多内容，根据神极大的荣耀，我们得以被力量加添。如何加添？这种力量从哪里来？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住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什么是内心深处？内心或里面的人，是指我们灵魂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生命中属灵的方面。保罗在别处说，虽然我们外面的人渐渐毁坏，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身体会耗损，会疲惫，但我们里面的人，也就是我们生命中属灵的那一面，却天天在更新。所以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灵力刚强，有能力凭信心行事，有能力胜过试探。所以我从这段经文中得到的第二点是，神的能力使你刚强。
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使你刚强。
有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艰难时，我们会想，我只需要坚强才能挺过去。但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在你里面是刚强的。换句话说，当你感到软弱，感到被试探时，就是你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让你渡过难关的时候。即便我们的身体随着时间变得软弱，你里面的那个人，内心的人，却应当随着时间越来越刚强，充满活力。无论神在接下来的一年把你带到哪里，都是他的能力使你刚强，也会是他的能力在属灵上托住你。接下来下一节，经文第十七节，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保罗是为以弗所的信徒们祷告这段祷告，所以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但保罗仍然祈求基督因着信 住在他们心里。
把你的心看作一个家是很有帮助的。
有一本叫做《我心为主的居所》的旧书，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点。这本书把基督徒的生命比作一个家，耶稣进入这个家，走进每一个房间，他走到书架前，把不好的内容清理掉，用他的话语来取代。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有许多罪恶的欲望，他把这些欲望拿出来，扔进垃圾，红礼用喜乐和仁慈来替换。他走进客厅，发现里面有许多世俗的活动，用属神的团契来取代。他走进壁橱，那里藏着隐藏的罪，把它们清理干净，用救赎和饶恕来取代。在书中，耶稣不断地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把家里清理干净，用他的良善来替换原有的东西。只有当他彻底清理完每一个房间后，他才会在这颗新的家中安坐下来。
要让基督因着信住在你心里，就是要邀请他进入你心里的每一个房间，不是只让他进入看起来好的那个房间，而是让他进入你心里的每一个空间。这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会感到痛苦，但这也是保罗为什么祷告让我们有信心的原因。让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让我们相信你心房中那些旧的东西对你并没有益处，他们在拖住你，但神是信实的，他会医治和救赎你。十七节叫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十八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从这段经文中得到的第三个体会是，神的爱会使你扎根，也会让你惊叹。
在这些经文中，有一个方面是神的爱使我们扎根和稳固，他的爱使我们稳定，给我们一个能站立的根基。神的爱让我们的脚步稳妥，但当保罗继续祷告时，他又提到我们的思想。他祷告愿他们有力量去明白，去领悟神对他们的爱。接着他说，基督的爱甚至超越了知识，这是一种足以让人大为震撼的爱。保罗甚至是苦用一个形状来描述神的爱，他谈到神的爱的长度、高度和深度，但没有任何形状能够容纳神的爱。他的爱太长、太宽、太高，神的爱如此浩大，我们无法完全领会。但保罗说，让我们继续努力去领会，让我们不断试着去明白。
但是和谁一起呢？是自己一个人吗？不是的，他说要和众圣徒一起。基督徒的生活本应在群体中度过，与神的子民在一起。保罗并不是写信给以弗所的乔治，说这里有一些属灵生活的好窍门。不，他是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这是一项群体的努力。我鼓励你在新的一年里，不仅要委身于神，也要委身于他的教会。星期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很容易会想，我今天要去教会吗？然后你开始想到一堆要做的事情，你看看窗外天气又不好，于是你决定，我今天还是不去教会了，就待在床上吧。如果你在星期六晚上睡觉前，或者星期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和神的子民在一起，你很可能就不会去。换句话说，如果你在那个时刻才决定，很容易就会找到不去的理由，理由总是有的。
所以不要等到那一刻才做决定，相反，请今天就做出决定，今天就立下心志，和众圣徒一起去领会神的爱，
不要养成不与神的子民在一起的习惯。不管你脑海里有什么声音在说，啊，今天我就不去了，让我告诉你，那声音绝不是来自主。今天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要彼此监督，要值得信赖，要有委身的心，这样你才能和这里的众圣徒一起在基督里不断成长成熟。最后几节经文，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以一段赞美结束了这段祷告，他以敬拜和敬畏来结束祷告。我今天最后的观察是，神的能力激励你。保罗说，神是能的，他能，神没有限制，你不能把神限制在一个盒子里，他能照着运行在你里面的大能，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切。我们的神是伟大的，我们这样说，我们这样唱，但你真的相信吗？我认为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会反映在我们的祷告中。让我回到我一开始问的问题，如果神答应了你过去一周所有的祷告，会有什么改变吗？真的会有什么改变吗？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被提醒第20节的这个真理。神可以在看似没有出路的时候开出一条路，神可以在看似绝望的时候扭转局面。如果你上个主日在这里，我希望你已经趁机会在楼上商场给我们的活动空间的墙上敲了一个洞。上周的每一天，我每天多次走进那个房间，当时他们正在拆墙和修理电源插座。我开始思考这些年来为更多空间所做的所有祷告。我开始思考这段旅程中的起伏。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我们本来应该得到楼下的空间，但后来没有实现。在这段旅程中，很容易就停止祷告和求问，以免自己感到失望。甚至有些祷告会中，有人提到为更多空间祷告的请求时，我都会有些不自在，因为我没有什么新的信息，也没有最新的进展可以分享。但神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动工，也正是因为这段漫长的旅程，我们最终以非常实惠的价格得到了这个空间，比两年前的成本要低很多。也许你能体会，你为某件事祷告了多年，但感觉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厌倦了，失望，于是就不再为这件事祷告了。你不再抱有希望，你不再做梦，你的祷告变得越来越小，到某个时刻，你干脆连求都不求了。我知道那种情境，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那种情境，那的确是一个真实的处境，但这正是我们需要神的话的原因，这也是我们需要神子民的原因，要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实的，要提醒我们要继续相信，继续信靠，继续祷告，勇敢祈求。因此，现在我想传递一些东西给大家，每个人都拿一份，袋子里有一支笔，一张卡片和一个卡片夹，卡片正面印着以弗所书3:20-21，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它在提醒我们神是能的。卡片背面有三个项目供你填写，这些卡片是给你自己保留的，你不需要交上来。而这三项内容分别是属灵的梦想、人际关系的梦想和个人的梦想。卡片上有空间，可以让你把自己的梦想作为向神的祷告写下来。你的属灵梦想可以有很多种，它可能是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参加查经班， 每天读圣经，参与事工服事，每月进食祷告一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读完整本圣经，在神学上有更深的追求。你的人际关系梦想也可以有很多种，它可能是为找到一位敬虔的配偶祷告，为获得力量去原谅伤害你的人祷告，为神赐给你儿女祈祷，为得到敬虔的朋友祈祷，为看到自己的孩子受洗而祷告，为家庭关系的医治祷告，为破裂的关系能够重归于好祷告，为与你的配偶有一场浪漫的度假之旅祷告。我个人的人际关系梦想之一是希望即使住在离父母很远的地方，也能在他们变老的时候孝敬他们。你的关系梦想是什么呢？
你的个人梦想可以是任何事情，甚至不需要是属灵方面的。例如，上周日，格代斯克这里举办了马拉松。我以前跑过几次半程马拉松，但从未跑过全程马拉松。而就在过去的一周，我想，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很健康，我喜欢跑步，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成为孩子们的榜样，让他们知道只要相信并努力，一切皆有可能。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祷告呢？上帝在乎跑步吗？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在乎跑步，但我知道他在乎我，他爱我，他希望知道我的期望、恐惧和梦想。上帝并不只爱你属灵的那一部分，他爱的是完整的你。请记住那句经文，他爱他儿女的心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广，何等的深。所以请花点时间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也许你已经知道要写些什么，或者你需要几天时间来思考，这都没关系。但当你写下这些内容后，把它翻过来，并把这节经文放在你房间里的某个地方，让你可以看到。Merrick 用木头手工做了这些漂亮的经文夹，请把它放在你能经常看到的地方，作为提醒你要祷告和向神祈求的标志。我的盼望是，你能被以弗所书第三章中保罗的祷告所激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能够大胆并充满信心的祷告。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神回应一个祷告所能成就的，比我们100年计划所能做的还要多。神是一位良善的父亲，如果你向他要饼，他不会给你石头。他的时间是完美的，要信靠他的大能，他能够成就。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天上地下每一个家族得名的那一位，我祈求你按着你荣耀的丰富，借着你的圣灵，用你的能力，使我们内心刚强起来，让基督因着信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爱中生根立基。主啊，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帮助我们知道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我们被你一切的丰盛充满。如今，主啊，你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荣耀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归给你，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